第十一篇，试探。我要说，当眼前连一个试探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是最大的试探。相同的，当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攻击时，那是最大的攻击。因此，当你受攻击时，反而要快乐，并且常常顺服，平静安稳地行走，生活在内在的境界中。你必定会经过试探之路，在这条路上，你没有走得太远，就会发现你最内在的光景何等散漫。但这只是你自己能知道的情形而已。事实上，你内在的光景不但散漫，而且活跃，不断地从这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，使你的里面那样的忙碌。你如何能收敛起这样散漫的情形，并使之集中起来呢？借着你的信心和与主同在中的沉静，主会将他们召唤回来，在他的同在中单单来爱他，就是这样收回你的自己。你来到他面前，把自己交给他，从你灵里面最深的隐秘处来注视他。不要用想象力，要在爱中安息，不是为着某件需要、祈求或任何欲求而来，而只是在信和爱里面来到主面前。将你的生命交付他的手中，让他按照他所喜悦的美意为你安排定夺。不要自我反省，也不盼望自己达到什么目标。即使你是以更新而变化作为你的目标，这也要放开。离开你的感情，也离开你一切的逻辑和理论，把自己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。不要再注意在你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搅扰。你的信心要单纯，你的爱要平稳，不要有太大的起伏。不要试着用你的想象力来推理，不要设法借着思想什么事来安静你的思绪。要如何将你里面散漫的情形收回来呢？你应该记得，雅各曾经整夜与神摔跤，直到天亮，然后神才祝福他。所以你要坚持，在收回你里面的老我这世上，无论遭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都要坚持抵挡困难。在主成为你里面放光的日头之前，要持定，不要放弃，只等到主将祝福放在你的灵里面。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在灵里与他同行，而且活在他里面的时候，我肯肯定地说，阴府的权势一定会起来对付你。一个走内在道路的信徒，比一千个走外面道路的信徒更会引来仇敌的大攻击。因为这样的信徒，他只能管好他里面的老我，仇敌知道这人将会得着的是无比的祝福。要谨防野心，特别是想要交得更属灵的野心。在这条路上，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乃是为神。在神的眼中看来，当你学习从里面安静自己时，所遇见的难处要比你在神国中伟大的所有野心来得更重要。你若想努力抵挡游荡的心思，你将会发现，比起你不操练时，这个努力会使你更为烦躁。你只有在你的软弱里安静地将所有游荡心思的情形交给神， 然后尽可能地转向它。你可能不觉得有任何光或任何属灵的进步发生，但是不要困惑，再一次收回你自己，然后放下自己而进入安稳。我的心思若拣选远离它而游荡，或许它将永远地游荡。然而我若发现自己在游荡，我就把自己交还给他。不因心思曾游荡而灰心。当你从干枯的祷告中出来时，你是否以为这是因为你缺乏准备，而且你等候在他面前的时间是枉费了呢？如果你这样想，你的信心就有了漏洞。真正的祷告并不是去享受主，享受他的亮光，或是得着属灵的认识。你可以用推理的悟性来明白属灵的事实，但你可能得着完全的认识，却依然无份于主的美德和他更新的工作。真实祷告的内容是信心，是等候他，相信你是他的同在中，相信你从里面向他完全的回转。你所需要唯一的准备，就是一直安静等候在他面前。倘若你真的如此，你所得着的必是累累的生命果子。但是你要准备，仇敌会使你不能安静，使你受搅扰，因为这是他的本性。或许你会发现，以往你所喜爱的那些事物的性质会在你里面逐渐变得衰微。我指的是你外面感官从属灵事物得来的喜悦。你也要准备遇见灰心和失望，因为所有的操练都可能显得很艰难，无论你有这样那样的困难，总要坚持下去。你所遇见的困难，也许是成群的思虑、想象力的搅扰、天然欲望的不能平息，或是内在生活的枯燥，但要将这一切试探降服于你的灵。虽然当我们提到这些困难时，会说他们是枯燥，事实上若你能够存心忍耐着欢喜地接受他们，与你是非常有益的。在这段为主分别的时间里，表面上你好像什么事都没错，但不要受欺哄。要知道，一个完全的心智，一个坚持的祷告，非常的讨主喜悦。当我们如此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劳力，乃是单单为神的荣耀而劳碌。虽然看起来我们似乎徒然等候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就像那个在田中与父同工的儿子一样，不会在每天工作结束时得到任何工资，因为我们并不是雇工。但一年终了，我们就要享受富家中的所有丰富。
Thank you.